我们开始吧。好，我们来祷告，然后我们开始哈，请大家能够入座，我们祷告。对，在天父，感谢赞美你，再次感谢恩典，你赐我美好的一天，真是何等美好的天气！但是更是主啊，你竟然愿意赐下那独生爱子，使我们靠他能来到你的面前，称你为我们阿爸父。主啊，今天我们在这里学习你话语的时间，主啊，祈求你恩典与每一位同在，我们真是能够愿意明白你的话语，能够将你的话语记在心里，用在我们生命当中。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好，我们来先看一下我们这个经文哈。那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然后我们就来放这个影片哈，请一起来读。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更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好把好东西给他求的人吗？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好，那我们就来看这个弗格森的这个给我们讲这一段哈。
是登山宝训的第三个章节，我们看到了这个宝训中第三个重要的用词。几周前在苏格兰，我读了一家报纸的读者来信专栏，那个专栏正在讨论苏格兰的一个道德议题。有位基督徒写的信被刊登了上去，第二天一如往常有人写信回应了。他的信一开头就针对那位基督徒的信做出回应：不要论断，不要论断。在我们一开始研读登山宝训的时候，就有提到人们似乎很喜欢登山宝训，而这位在信件中引用他的人也自称很喜爱登山宝训，但其实他对他的理解相当有限。不要论断这句话当然是源于马太福音第七章的开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这也是整段宝训中最容易被误解的部分。但实际上论断是第三个重要的用词。当我们仔细阅读马太福音第七章的时候，会注意到论断是贯穿整章的概念。毕竟论断这个词的含义具有一定的弹性。我们有时会说一个词就是一个词，但一个词所处的每一个情境都会给该词的意义带来不同的含义。这个道理在论断一词上特别适用。因此当我们来到第七章的时候，我们应当试着理解，根据耶稣的教导，论断在基督徒生活中究竟具有怎样的重要性。他首先从开头的 前五节经文谈起，在这里他所说的论断指的是定罪。所以呢，这是一种定罪他人的论断。耶稣此处实际上是在讲那种没有适当证据就定罪他人的行为。他说不要论断人，意思是指不要定罪别人，免得你们因为定罪他人而建立了自己被定罪的根据。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换句话说，当我对他人恶言相向的时候，当我没有充分理由却斥责他人的时候，其实我真正的动机是在贬低他们，而这些动机将成为上帝审判我的依据。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谨慎，不要随意论断和定罪他人。他使用了这个奇妙的例子，这个例子看起来也像是针对假冒为善之人和法利赛人而讲的。别忘了，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所讲的比喻，也就是遗失的羊、遗失的钱币和浪子的比喻。一百只羊失去一只，十块钱失落一块，两个儿子失去一个，这显然是在逐渐向高潮发展。这段比喻在第三部分真正的高潮，其实并不是浪子回头，而是大儿子。耶稣告诉我们，他讲这些比喻是为了对那些因为他接待罪人而轻视他、定罪他的人说话，这就是具有定罪意义的论断。因此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的最后，站在那里的人是大儿子，他的弟弟回家了，他的生活被改变了，他的父亲欣喜若狂，他们举办派对、作乐、跳舞，并把肥牛犊牵来宰了。大儿子不肯进去，正是因为他已经论断和定罪了他的弟弟，在这个过程中他也论断和定罪了他的父亲。耶稣此处显然是在讲他当时在法利赛人当中见到的那种心态。值得注意的是，使徒保罗在写信给罗马教会的基督徒时，也认为这种心态正悄然渗入教会之中。他说，你们有些人要小心了，你们严格地论断和定罪那些软弱的弟兄姊妹，就好像他们站在你们面前是你们的仆人，而不是站在耶稣面前，有耶稣做他们的主。那耶稣怎么做呢？我们已经看过了。他说，看看你自己。没错，他说，看看你自己，让我向你指出你的模样。他画了一幅近乎荒谬的画面，有个人眼睛里插着一根大梁木，一根大梁木，他却走到别人面前说，你的眼睛里有根刺，让我把那根刺从你眼中拔出来吧。耶稣说，难道你没有自觉吗？难道你看不见，当你骄傲地定罪他人的时候，你在上帝面前显得多么可笑吗？你觉得这个人眼睛里有刺是件相当严重的事，并且令你感到不悦。然而，当你责骂这个人、定罪这个人的时候，你却不明白自己的眼睛里有一根梁木。那些听到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在互相击掌，因为他们曾被这些假冒为善的人恐吓，被这些假冒为善的人定罪。而耶稣说，不要论断，意思是说， 不要定罪，因为当你定罪别人，把他们当作你的仆人来看待的时候，你就是为自己的生命立下了受上帝审判的根据。我们该怎么摆脱这种心态呢？毕竟有些人天生就是这个样子，对吧？当事情出错的时候，第一件想到的事情就是定罪别人，我们如何得到解脱呢？答案就是我们认识天父，不是吗？他有充分的理由因我们的罪而定我们的罪，但是他却怜悯我们。因此明白天父对我们的怜悯，能够让我们摆脱定罪他人的论断行为。当我们读到第二部分的时候，我们开始看到了一些非常具有启发性的内容，对吧？耶稣说的不要论断指的是不要定罪，但我们必须借由分辨来进行判断。第六节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那些动不动就拿不要论断来打压基督徒的人，实际上是在进行一种自我防卫。他们喜爱登山宝训，但却不把登山宝训好好读完。耶稣说，具有定罪意义的论断是危险的，但耶稣也说，具分辨意义的判断是绝对必要的呀。所以他说，你们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不要在对待人的方式上缺乏智慧。实际上在与人交谈的时候，行使属灵的分辨力是非常重要的。他是在对我们这些门徒说话，而确实有些基督徒似乎缺乏这种分辨能力。我记得在我家乡的城市有一条购物大街，整条街都是购物区，不开放车辆进场。有一个星期六早晨，我在市中心的教会办了一些事情，我走到购物街的一端，看到一群人，我认识其中一些人，他们正在进行一场露天布道的活动。他们指责人们，定罪人们。后来我走到购物街的另一端，看到一个盲眼的女孩和另外一个人，可能是她的兄弟、丈夫或朋友，在一旁弹吉他。街道的一端只有几个人站在那里，而另一端则聚集了大量的人群，因为他们在聆听这个女孩美妙的歌声。当我走过这条街的时候，我想起了耶稣说的话，有时候今世之子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该吸引群众的却在定罪群众，群众都跑到另一边去了，因为他们受到歌声的吸引。这就像一个比喻，讲的是一群缺乏分辨能力的人，一群不懂得如何将福音带到不同情境的人。经文接着提到另外一个例子，同样表明我们需要分辨能力。耶稣说，你们要能够分辨人们对福音的回应，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耶稣自己也是这样做的，不是吗？他有足够的分辨力，所以他有时候会说到此为止。我有时候会想，如果现代世界的福音派基督徒看到耶稣眼睁睁地让那个有钱的少年官转身离去，他们会对耶稣说些什么？我想肯定会有不少人对他说，那个人对你的国度来说是个巨大的资产，我认为你应该去把他追回来。但实际的情形是， 耶稣分辨出了他真正的属灵状况。在这个令人惊讶的情况下，他并没有把珍珠丢在猪圈。在属灵意义上，这个人其实就是一头猪，是一个不洁净的人。箴言第26:4-5说，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接着马上又说，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有没有分辨能力，就看你能不能区分这两句话的意义，并看出他们并不互相矛盾。有时候我们需要揭发这个世界的愚昧，让人看清它的本质。也有时候在面对藐视福音的愚昧人时，最好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说。对现代的福音派来说，这道理令人费解，不是吗？现代福音派认为分辨能力不适用于传福音，但耶稣说，具定罪意义的论断是可怕的。但人活着没有分辨能力，也可能是一场属灵灾难。接着耶稣还谈到了另一种分辨能力，不是吗？他谈到的分辨能力是一种真正的理解力，这是7-11的主题。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是在说什么呢？有时候人们仿佛把这些经文当作是凭空出现的呀。我们很多人虽然知道这些经文，但对前后文却一无所知。有人会说，祈求、寻找、叩门就这么简单，但我们忘了这段经文的前后文是耶稣在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具备分辨能力，而我们的直接反应应当是对主说，主啊，我觉得我缺少的正是这一点。我没有圣经所说的那种智慧。实际上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有人在谈到基督徒的时候说，你知道吗，他的特点就是非常有智慧和分辨能力。显然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这样的人并不常见，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人。别忘了雅各书1是怎么说的，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主就必赐给他。智慧确实需要追求和渴望的。我想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因为智慧并不是从天上掉进你脑袋里的东西，智慧来自于你对上帝越发深入的认识，以及将这知识应用于各种情况的能力。所以你要寻求他，要叩门，门就会向你敞开。耶稣在此处所说的，正是他同父异母的弟弟雅各在信中所提到的事。耶稣说，如果你这么做，你就可以确信天父会将智慧赐给你，因为他是你的父亲。他说，这样想吧，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既然邪恶的人都如此了，邪恶的人尚且知道要把好东西给自己的孩子，何况天父岂不更把智慧和这些好东西给求他的人？所以我们需要判断，需要明白如何获得智慧。要记得箴言的开篇章节，父亲总是对儿子说，儿子啊，在你所得的一切东西中一定要得智慧。因为作为上帝的儿女，你需要智慧，才能够在一个经常对上帝和你都充满敌意的世界中生存。我们如何获得智慧？智慧来自上帝的话语， 因为圣灵在各种情况下都帮助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上帝对这种情况有什么说法呢？每一种情况，特别是上帝的话语所没有特别提及的情况，例如有的人会根据圣经里的人名来选择结婚物件，但是大多数人妻子的名字都不在圣经里。那么一个基督徒男人该如何根据圣经来决定要娶谁呢？这是他必须通过智慧来做的决定。通过经历上帝的话语如何应用于生活中每一个情况来决定的。而主耶稣说，这种智慧只有向父祈求才能得到。在这个基础上，另外还有第四个层面，它出现在第十二节，对吧？这里我们谈到了一个经常被称为黄金法则的原则，同样这个原则似乎也如同凭空出现，似乎与耶稣之前所说的一切都毫无关联。第十二节，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现在我希望各位注意这句话和耶稣刚刚谈论的内容之间所具有的关联。他说，我们不该傲慢地定罪他人，但我们确实需要具备属灵的分辨能力。如果我们要有属灵的分辨能力，就需要在智慧和见识上成长。而如果我们要在智慧和见识上成长，就需要掌握一些能够帮助我们在圣经所没有清楚谈到的情况中分辨上帝旨意的原则。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它实际上出自于释马。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也要爱人如己，原则就在这里。即使在无法从特定的经文中或整体的经文中找到应对这种情况的指引时，智慧仍如此指引我们，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很有意思，对吧？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我们要用这样的原则将圣经整体的教导应用在经文所没有明确提及的具体情况当中，我该怎么做呢？我要这样对自己说，我对自己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会希望别人怎样对待我呢？身为一个基督徒，在这种情况下，我会希望别人怎样祝福我呢？因为归根结底，律法和先知就是这样指引我们，要我们尽心尽意尽力去爱主。这样我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会去思考并尝试回答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该怎样荣耀上帝。然后我还会问，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才是有智慧的做法。我呢会试着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我会想换做别人，我会希望他们如何为了荣耀上帝而对待我，我会希望他们怎样爱我服侍我以彰显上帝的荣耀。这不是一个漫不经心的规则，世人是捏造不出来的。总的来说，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意思就是要运用上帝在圣经中赐给我的智慧，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问自己我该如何将这些智慧应用在他们身上，并应用在这个情况中。 尤其是如何按照黄金法则明确教导的这种方式去思考，我该如何行动，好让自己不是寻求自己的益处，而是像主耶稣基督一样寻求他人的益处。当我在每一个情况下，特别是在圣经似乎没有明确指导的情况下都这样去做的时候，我这就是开始在运用上帝的智慧，开始在活出天父要我活出的生活，更是开始在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榜样。他将别人看得比自己更重要，到了一个程度，他甚至准备为他人而死。这就是上帝的智慧。
好，我们来回到这经文啊，这样的话我们就来看看大家听了这个之后啊，是不是我们能够帮助我们明白这一段经文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啊，在这个第一句哈，就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那如果你愿意去总看这个大纲也好哈，那么他这里就告诉我们什么呢？他重点告诉我们什么？这一句话重点是在说什么呢？就是他在这个弗格森他在这里讲的时候，他重点告诉我们什么了？他说这一句话，这个不要论断人，这句话怎么样？是最严重的，是最严。他说这登山宝训被最严重的被什么误解的一句话？为什么呢？对他这么说，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理解一下，我们讲讲，我们认为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同不同意他这么说？最常被误解的。或者你认为这句话是不是容易被人误解？不要论断人，不要论断人，是不是容易被人误解呢？那他给了一个例子，对吧？他给例子是，这也在我想美国或者在我们周围都应该容易发生，是不是啊？就是有一位可能并不是基督徒的啊，有一位并不是真的是信耶稣的哈，但是呢，他却给那个报纸写哈，说你那个他反驳另一位基督徒哈，有一个基督徒写了文章，他就反驳那个基督徒，对吧？他就说不要论断人，不要论断，记不记得？这是他上来就这么说的，是吧？好，这样事情是不是在我们周围也发生啊？是不是？常常我们就是告诉我们说你不要论断，那么这个。这非基督徒反而反驳这个基督徒哈，我们不知道这个具体一个什么事情啊，可能这个比如这个基督徒讲，这个我们应当这个怎么样对待杀人犯呢？我们这个怎么样应当对待这个这个离婚呢？或者怎么样对待这个怎么样处理这个我们的国家这个税收，是各种各样都有可能哈。他可能是说一些人做的不对，对不对？他可能说你这样做啊，这个是错的。但是他就怎么样？他这个反对的人怎么说呢？他说你不要论断人，对吧？不要论断人，人家愿意怎么做怎么做，人愿意离婚就离婚嘛，你为啥管人呢？人家愿意找几个同伴就找几个同伴，你为什么要管人家呢？不要论断人。是不是啊？那我们怎么回答这样的问题？首先是我们要怎么来理解，我们怎么来看待，我们怎么来看待这样的说，他这样来应用这句话，我们怎么样来说，我们怎么来对自己来，要我们先要自己，我们心里想他这样说是不是，我们怎么样来回答呢？我们怎么想的呢？那怎么样？那就是说他今天这个弗格森他怎么回答的？弗格森说什么？就是这个论断这句话呀，这个字啊，怎么样可以说有多重意义，是不是？要看上下文呢，讲这个论断是什么意思。 你如果去看路加福音呢，那么路加福音在那地方也在讲这一段啊。那路加福音当然其中有一段，他就讲，就是说不要论断人，而且什么不要什么定人的罪啊。所以这个论断呢，他你说英文就 judge 哈，当然也可以看你怎么翻译的哈。他这个论断呢，有可能是含有什么定罪啊，决定什么？你是一个审判官，你可以决定什么？这个人的这个心思意念，人的这个所做的事情是这样啊。所以他是有这样一个啊，所以这个耶稣在这里讲的这个什么论断是什么呢？讲的是定罪啊。如果你看那个路加福音的更什么，因为他下面就讲啊，不要定罪人，所以他是讲的是你从一个法官的角度，你是一个法官，你是这个人的主人，你怎么样？你定罪那个人，是吧？这样的情况下呢，耶稣讲什么？你不要这样的来论断，是吧？那么特别这里啊，讲了这个我们大家也都很熟悉的是吧？你眼中有梁木，怎么对弟兄说呢？哈，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哈。那么他这个弗格森也特别比较幽默哈，他还拿个这个手搁那晃的哈。当然，这个呢，我们读起来的话，也是觉得比较，很怎么说，容易听哈，也觉得很好。但是我想问大家一句，实际当中确实怎么样？实际生活当中是常常怎么样呢？常常不那么简单的，我上哪儿知道去？那个人有个梁木，这上哪儿看他脸上有个大梁木啊？看不见呢，他看不见，我也看不见啊，是不是啊？所以实际上也怎么说，很难，是吧？实际上很难啊，我们要承认呢，说是这样容易，但是这个我不知道啊，那个人你说他是怎么样一个状态，对不对？所以这个比较难的是什么？就真的面对一个具体问题的时候，面对一个具体事件的时候，这个是比较难的啊。好，那他呢在这里特别讲了一个平衡哈，那么就说在这经文里给我们讲清啊，就说你看耶稣特别告诉我们说，显然怎么呢，你要有判断力，是吧？因为在第六节就告诉我们嘛，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那这里首先告诉我们什么了？要判断什么人是狗，因为这里显然不是真的狗，是吧？他这里显然不是真的出门把那另一个人家的狗那儿，不要把东西给那条狗，是不是？然后丢在猪前，也更不用说不是猪哈，因为这根本没有猪圈，特别犹太人呢，以色列呢根本不可能有猪圈的，不能有猪的，因为什么？以色列那怎么样？不吃猪肉，而且怎么样？吃猪肉那是严正违法这个律法的，是不是？所以告诉我们，确实什么有不要论断的时候，但也有什么要发现谁是狗谁是猪的问题，所以是比较难的，是吧？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说了，那怎么办？我们怎么办？是吧？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能够来分辨呢？我们怎么来做呢？我们怎么来做？他这个地方哈，那个谁还特别把这个，路加福音有一些这个讲了好多比喻哈。好，我来评判，我来有点评，我就过来论断这个 Ferguson 了哈。所以也请大家来论断我哈。Ferguson 讲了，就说那些比喻。那些比喻呢，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论断的问题。但说实话，我看了之后，我也看不出来能帮助我多少。 请大家来思考，请大家来说一说那些比喻，什么丢羊的比喻，两个儿子，最后是大儿子比喻，小儿子比喻，这个怎么能帮助我们呢？我请大家刚看完了弗格森讲的了，他说这个能帮助我们明白哈怎么来论断。那我请大家帮助我点，我咋看不出来这个对我有帮助呢？大儿子小儿子比喻，大家知道大儿子小儿子比喻吧，是吧？所以我们这是高级班的哈，你来参加这个班，我假设你都这圣经肯定读过一两遍，我想八遍十遍都有可能的，是吧？然后呢这些你都肯定都知道的，是不是？大儿子小儿子的这个故事啊，是什么？有一个父亲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大儿子一个小儿子，怎么样？小儿子把钱就都要求分了。今天我们讲道前，这个阿瑟牧师也讲到这个什么，但是阿瑟牧师讲的不是这个故事哈，那讲的是怎么样情况不知道的，这个是真知道情况，是吧？一个大儿子一个小儿子，小儿子要分家，爸爸就给分了家，他拿的财产就出去了，就给花，花完之后怎么样？没得吃就吃猪食，然后他什么醒悟过来回到家。好，就这个故事怎么能帮助我们理解这个呢？如果大家能不能帮助我，好，那没有的话我就过去，我也不想花很多时间，我主要说他这么讲，但我说实话我觉得他有点帮助啊，因为他主要讲说那个法利赛人就是那个什么，
因为上个是刚才说到他提到了，他说的为什么是那个大，他说这个我看那个讲义上面讲的这些，他说大儿子是这个当中的高手，其实我们以前读的我是根本只有把这个，我只能看到小儿子高手，高手
啊，
这没想到他这个高手是大儿子。
嗯，好，那我回答你呀，这个大儿子知道这小儿子把钱拿走了就乱花呀，在外面怎么样乱花，而且怎么样做了很多坏事，你要知道要看他点，对不对？你知道他那做的很多事情是错误的，所以呢他知道，你要说他不知道他也知道，而且他知道小儿子回来了，所以你要说他不知道他也知道，而且在这个事情上他说这小儿子真坏，这小儿子这个什么，这好像还是挺有道理的呀，不对吗？难道他说的这小儿子不坏吗？这小儿子坏不坏？坏呀，他爸爸没死就诅咒他爸爸死，要分他财产，那是诅咒他爸爸死的呀。啊？哎，好。啊。所以你看这地方就讲是不是论断，所以弗格森这地方没讲哈。如果大家愿意看的话，那个R.C. Sproul 的话呢，他就提到了一点哈，他讲就是说论断跟这个判断的一个区别，他就说是这个你的心，你的态度 那么 Dear Carson 也有点那个意思啊。Dear Carson 也是说你是怎么来看待一个人哈、啊？你是要挽救这个人，你也是要为这个人好，你是真爱他，还是你就是要什么说那个人不好，背后隐含的就是你好。好，那我们就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就是说是如果是说这个角度来讲论断，那么可能是他大儿子怎么样没有真正爱那个小儿子哈。但我想说是啥，我要在、我这个有时候就会被受批评，你可能乱有点坚持你的啊、我实际上是希望大家思考哈，那就是说我想说的是在这个地方啊、他是在告诉我们论断和判断是吧，那但是好像我们不是在讲这个爱的问题，好像是不是啊，我们这不是在这个什么，就是说他这个好像论到人呢，这么讲的话，我们那岂不是我们没法说事儿了吗？我们，大家明白我意思吗？就是说，在这个事情下，那我们还能不能以事论事了呢？啊，这个是一个，我们岂不是都是要去，都是我们都说爱，那我们就是不能再论事了吗？我们能不能论事呢？
那这里的经文当中，我不要把你的经文读得很清楚。我希望你好好把这个猪，我们怎么判断这个猪？这个怎么判断这？比如说打个比方吧，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那我们显然就是传福音当中，有的人他不信，但是确实是有的人是不光是不信，他是抵挡，他是亵渎上帝啊。那么。
哎，那我们就要说这个，就在这儿。所以他这段经文给我们的解决办法是什么？你看，就在这儿，我们就在说，他今天告诉我们，就我们这个解决办法就在下面给我们了。所以，如果你只看这个上，就如果就读起来的话，这就是我们详细查经的时候和这个如果只是来读经哈不太一样的是吧？你如果就看过来的话，你好像觉得到七节又跑出另一个主题去了，是吧？好像是怎么叩门不叩门，开门不开门的问题，对吧？这个Ferguson讲了，对不对？那这个地方就在说什么？就说这是很困难的，怎么办呢？就说下面这段经文就是在给我们告诉什么？下面经文告诉你，就说我们什么？我没有一个很简单的，没有谁能告诉你一二三的，怎么的呢？我们是需要上帝的智慧的。所以呢，下面就是在讲，就是你们祈求，你要什么寻找，你要开门，然后怎么样，天父怎么样，就把更好的东西给你。如果你看路加福音呢，你就会看到路加福音实际上讲过，圣灵给你，然后就什么，那么当然福克神特别讲是把智慧给你，把圣灵给你，能给你什么真正天上来的智慧。那天上来的智慧就怎么样呢？是我们能帮助我们分辨属灵的事情，是吧？那当然他这个福克森也讲到了啊，是特别例子是跟谁结婚啊，他也讲是吧，这也是很难的。如果我们就是上圣经里去找我们怎么去做，那怎么样，圣经里不一定能给你答案。他特别讲就圣经里那人名有限是吧， 那我们要找那个太太的人名也不在里面哈，没办法，这个决定。那但是说了怎么样？你要什么？寻找上帝的智慧。没一个简单一句话怎么样？并不是所有的事情在圣经里都什么，都有，有一些是有的啊，有一些圣经里可能直接告诉你了哈，但是很多常常怎么样？圣经里没有直接的答案。但是我们需要什么？需要上帝啊给我们智慧。但是有人就觉得，那我怎么求智慧？我马上一祷告，完了圣灵就哗一闪电给我什么一个概念，我就得到一个了。那个怎么样？那又是一个偏差。所以圣灵怎么来给我们呢智慧呢？他也不是说一闪电做个梦，是不是啊？那怎么给我们智慧呢？他也还是通过什么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当中有一些原则，所以在这个原则，今天这个什么，弗格森也提到了，他给我们什么原则？就给我们告诉我们什么？他提到这个诗码和什么？和最后这个这块这个十二节是什么？黄金法则。他当然他这里特别提到了诗码，但他没有说诗码怎么回事，他就说诗码，所以。我现在到这儿问一下，有没有人不知道诗码是什么事儿？有没有大家都知道诗码是什么事儿，对不对？不是那个天马哈，也不是斑马啊，是诗码。诗码什么？一般我们这个叫什么？诗码祷文是吧？是《生命记》的啊，《生命记》第六章的啊。希望大家都知道哈，我是假设大家都知道哈，但是你看在这地方没有提哈，耶稣没有提什么诗码祷文，耶稣只提了一句什么，你们怎么待人怎么样，你也要什么怎么样待别人，这个呢一般称作黄金法则，那当然是在旧约当中提到了什么呢？没有直接提这个哈，但是实际上是他提到了是吧？司马祷文提到什么？你要尽心、尽性、尽意什么？爱主你的神。那但是耶稣又提到了一个什么？第二是什么？爱人如己。实际上爱人如己也是什么呀？也是在旧约当中就有的。啊，有人谁记得爱人如己在旧约当中哪里？有谁要给我们讲？因为爱人如己并不是在不在司马祷文那个地方，在另一个地方是吧？好，无论如何，我们这里讲到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直接经文告诉我们这个人是不是狗，这个人是不是猪，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可以用一些圣经上那些原则来帮助我们啊，那其中一个呢就是所谓的黄金法则啊。那当然他又提到了一个，也提到了一个哈，在旧约当中，实际上是在箴言当中的是吧？箴言当中他在怎么讲啊？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那接着讲什么？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是吧？那这个是也是我们在这个当中也看到的哈，所以在这个上帝呢，他在给我们这些话语的时候，我们是用上帝的话语啊这些原则来看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智慧是吧？来明白上帝给我们的智慧，这个智慧怎么样？这个智慧不会是说凭空你做梦就一定就梦见的是吧？也不是说你啊这个。一个闪电你要拿手这个一挥就出现的是吧？啊，实际上还是什么，我们要回到神的话语啊。好，我再听到这儿，看大家有没有。哎，
这个猪，虽然我们像这个猪，福音的猪是说，我就猪，我听你的哈。
啊。
发生的时候，这个人的心就把它转开，他会，这时候你再去对他传福音的时候，这个猪就不再是猪。
说得好，说得好，对对对。我们当然这里只能是什么，面对这一个情况，这一个状况当中，某个时间、某个人、某个地点，当这个第二天改变了，那不一定是他就还是那样了，对，那当然。但是那个这个梁平意思就是他今天是猪，不一定明天就是。对，他这种是个平衡啊，就是说他特别在这讲，就耶稣告诉我们不要论断，但是下面又告诉什么呢？你要有判断，这是一个最重要我们要记住这个地方。哎，是，是是是是。介绍。
我们小组刚刚在学习的哈，这个如何帮助人改变，这个爱之说行哈，那个之那个部分哈，那个部分我不知道你小组讨论怎么样哈。总而言之就是，你要用爱心出发，你爱他的灵魂，所以你要跟他传福音，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怎么样传，就需要判断力。这个判断力从哪里来的呢？从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去跟他谈话，你去跟他知道，明白他的背景啊，就会明白他为什么会有困难，为什么他会抵挡。你明白他的问题之后，你再才有办法说，才有办法去帮助他去试，对不对？所以这里面都是很多很多的，要有圣经的原则。对啊，比如说，我们要明白他的行为的反应的背后的动机是什么，这也是知的那一部分，对不对？那我们就不会犯那约伯那三个朋友的问题。约伯的三个朋友就是，他就是定罪，就是、定罪约伯，所以一定是有罪，上帝才会这样的来对待，对不对？那我们就会犯这种错误啊。那这个都是 take time。那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原则，我可以参考。那有时候呢，比如正言说他今天事实上也提到，有的时候他真的抵挡厉害，像我们就像刚源于讲的例子，你跟已经在他身上花了你认为充分的时间之后，他还是不愿意接受，他抵挡的时候，那时候比较智慧的做法是 stop， 对不对？你停下来啊，你就不再不需要再说了啊。你必须为他祷告。如果上帝给你认，后面再给你其他机会，你再来跟他谈。在那个当下就可以，因为他已经他很明显，态度很明显的话，你就不需要再浪费他的时间，也浪费你的时间再继续啊。你跟神祷告，叫神或者给你另外一个机会，或者是求神会用别人来帮助他，对不对？啊，对，这些都是。
所以还有，现在有这个问题还有什么吗？好，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实际上是希望我问问题，我希望大家思考。我们在这课堂都不一定能解决，那没关系。实际上这个网络上啊，或者是你愿意私下，我们都可以讨论，都有各种。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思考，或者我们听了就过去了，那是我最不希望的，我们这课就白上了。如果你能产生更多问题，愿意花时间去真的研经的话，这就已经是我们这课的这个很好的地方了。啊，因为这个可以有很多地方。那我今天再问一个大家，就这个黄金法则，黄金法则什么意思？因为刚才实际上这个耶稣告诉人，对吧？你看这个讲是吧？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要怎样待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那我要先说这个是什么意思，我们再希望大家都我们一起来理解啊，一起来走一下。那么这个黄金这个法则，首先我想说一个最简单，它跟我们一般知道我们中国人讲或者很多国家都讲是吧，就子所不欲是吧，勿施于人，跟这个有什么不同？我先说这子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好像是孔子讲的啊，己所不欲啊，自己啊，己所不欲啊，勿施于人是什么意思啊？我自己怎么样不想的，我不要什么，不要坐在别人身上啊，勿施于人，不要坐在别人身上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慧平告诉我们了，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正面，一个是反面的哈。那什么意思，什么叫正面，什么反面，这是什么叫什么意思呢？嗯，好，很好。实际上这个就是我希望我这个就在网上就说这个。第一个先说这俩有什么不同，就是说正面和反面有什么不同。所谓正面和反面有啥不同啊？就是一个是什么，是不要是吧，不施于，然后呢你也不去做是吧。那这个正面这个呢，耶稣告诉什么，你要人家怎么待你，你怎么样待人，这就所谓正面。但是言语已经点上，实际上刚才我就想要再说，就说直到这还不行，你只是我要的，你怎么样别人待你，你就怎么去待人，也不一定正确的啊。言语告诉我们特别好，这个慧平，
关键就是正反的标准，
嗯，正反的标准在哪里？还有谁要补充？我现在已经把结论告诉大家，就说只是说那样也不对的，你怎么认为说你带人你这样别人带你也是不对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这样引起大家思考是吧，就像刚才我们举那个报刊的例子，对不对？他让别人就是谁都不要来管我，怎么样？所以我就希望大家都不要管呢，对不对？我愿意找几个老婆就找几个老婆呀，对不对？我愿意离婚就离婚呢，所以我不管你，你也不管我，这不挺好吗？所以你看，并不是说你让别人怎么待你，你怎么也待人就对的，对不对？所以，那回来了，那怎么才算对？原意已经帮我们说了一部分，但大家来再看没有？谁要再补充的？你愿意什么？别人怎么待你，你就怎么待人。那我们这个还需要什么？还需要什么？嗯，需要上帝的。
视频里面，他把 黄金法则。
啊，好。
你怎么样看出来出一个这种事嘛？你要先尽心尽心尽爱你的神，啊，他是智慧的源头。
这回到了。
你爱他的话语。
这回到为什么他先提了一个士马，实际上也好像有点突兀的，有点，对不对？他这个在这经文当中没有，他怎么把士马拿出来呢？实际上怎么样？弗格森他这个后面是有一个原因的哈，就接受给我们讲。大家怎么看？你怎么看？你说，哎，这就应该怎么带人，我就怎么带他。这我让别人怎么带，我就怎么带。这不是这个是这不是讲的挺好的吗？你怎么给我弄复杂了呢？有没有这么想的？你知道他为啥说这个士马这个是对的呀？所以这十二节，你看我们在这经文在这儿，对吧？这个十二节，为什么这实际上跟士马是有关系的？为什么？他说：“你看，你愿意人怎么待你们，你们也要怎么待人。如果你只看这两地方，好像是，但是他怎么说的？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所以耶稣这里讲说，你要怎么待人，这个什么，显然不是那些外邦人的待人，甚至不是那些什么法利赛人待人，他是什么？”律法先知道理就是什么？是按照神的话说的这个道理，对不对？那么神的话是哪些啊？神的话是什么？神的话就是圣经咯，对不对？圣经最重要的教导是什么呢？啊，就是什么？耶稣给我们总结的是吧？爱主什么？爱人咯，是不是啊？所以呢，这才提到这个士马啊，士马那里提到这个爱人啊，而且这里也我要再问大家一句，这个跟什么待人和怎样待人，跟这个爱主爱人有什么关系啊？你愿意别人怎么待你，你就怎么待别人，这个跟爱主爱人有什么关系啊？有什么关系？哎，这个大家都应该能回答，这应该很简单的。我这不是一个难问题。跟爱主爱人有啥关系啊？跟爱人有什么关系？这就是爱人的表现嘛，这就是爱，你口说文章，这就是爱人的意思。什么意思啊？你怎么爱人如己嘛？实际上我故意没有，耶稣实际上就是什么，第一个什么，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你要什么爱人如己。所以怎么样应用起来，就是你要人怎么待你，你就怎么样待人，爱人如己，怎么样？所以这个应该说是一个具体的应用，是吧？原则就是什么，你要爱神爱人，一个具体爱人就是什么？爱人如己。具体应用就是什么？你怎么待人？具体面对一个事情的时候，你说我这个是爱人，那怎么爱呢？你就是你怎么待，要别人怎么待你，你怎么样去待他？那但是一定要记住哈，也这个言语给我们刚才提醒，对不对？不是说一个什么，不是一个不认识的人，也不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不是一个什么。自己是神的那样人，那种什么待人，你一定是什么，在圣经的原则下，一定是回到圣经作为总原则，一定是什么，先是爱神的，你才能知道怎么样爱人，才知道怎么样待人是什么，你要人待你，这个待的是什么，是符合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当然你如果去再想想英文的话，才讲就是是 summary 哈，实际上就是说这是律法和先知的什么总结哈，也可以这么说，道理实际上也是有那个总结的意思。有没有补充或者是分享？大家觉得 我们学到这儿了，我现在还是希望大家不要讲个小故事，不要不要，就一般我们东北人叫什么什么熊瞎子皮苞米哈，什么叫熊瞎子皮苞米知不知道？你看我们东北人也都笑了啊，你要没笑的人大家想知道也可以录下去，熊瞎子皮苞米哈，熊瞎子掰玉米怎么掰啊，掰了一穗丢一穗是吧，所以希望我们大家不是这样哈。那我们怎么的呢？我们不能学到这儿了把前面都给忘了哈。那我希望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在学的是什么，我们这一课我们这一段时间学都是什么，登山宝训是吧。登山宝训是什么？是耶稣给门徒的什么教训，是告诉他什么天国的什么宪章是吧，或者是更比较接地气的说法，就是什么天国子民生活的原则啊。那这个大纲呢，这个原则呢，这些怎么去学怎么去做的呢？有三章是不是？第五章是讲什么？第五章用一个字表示就是什么？成全，成全。其实大家我们要都忘了，就希望大家没有皮苞米啊，皮没了都啊。第一个第五章就是什么？第五章当然先开始。如果你要记不住什么一个字两个，那你也可以记住内容也好。第五章开始就讲什么？八福，记不记得八福？实际上王牧师花了很长时间就讲八福，所以你这八福希望大家可真能记住是吧？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什么温柔人有福了，饥渴沐浴有福了是吧，连续人有福了，清心有福了，使人和睦有福了，愿意什么为义受逼迫有福了。先八福开始，然后就什么讲了什么是杀人。我想大家肯定应该记住什么是杀人，你肯定知道是吧，怎么样恨你的弟兄就是杀人。什么是奸淫，看见妇女动淫念的是什么奸淫是吧。所以大家一定记住这个哈，但是如果你这些的总结是什么，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基督告诉我们是什么，基督成全了律法。所以第五章这个 Ferguson 给我们一句话就是成全哈，实际上更好的应该是记住耶稣成全了律法，但是我们怎么样，我们也要按照耶稣说的话去什么去行哈。好，第五章耶稣成全了那律法，当然我们讲了很详细的是吧，那律法又分成是什么样道德律什么这种啊，我们有这个民事的还有什么礼仪的哈。好，第六章我们学了哈，刚刚学过的是吧，第六章先是讲假冒为善的，然后又讲什么不要什么忧虑的，所以重点是什么？天父啊！所以第一个耶稣成全，第二个什么？天父，天父他怎么在暗中怎么样知道一切的？所以你施舍的时候要吹鼓的，祷告的时候要大声出来声的，是不是？不是的啊！希望大家学了之后好，然后呢，忧虑是吧？好，这是我们上次刚刚学过的。忧虑怎么样也是要知道天父的，天父怎么样他暗中也是什么也是掌管一切的啊。好，所以今天我们就学了什么论断，那也是什么这一章的什么在讲什么论断与判断。当然如果你去看福克生那个材料了，最近他还改了，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啊。如果你看福克生材料的话，我们刚开始看的时候他把好像这个地方他都有些改材料，都有些这个变得更什么好点哈，我不知道为什么哈。那他现在已经改成用别的字儿了哈，你如果愿意看可以看哈。好，那么这个我们就来到了什么这个判断与论断哈。那么论断今天我们就学了今天论断与判断哈，后面呢我们还会去再讲最后一次哈，后面我们再会讲最后一次这个是什么两个门两条路，两棵树两种果子，两个人最后什么两个盖地基的人啊。所以呢后面我们会讲这个啊，也是什么 也是实际上从某种角度也是判断论断哈，你要怎么去选两条路，两个门两个路的问题啊，怎么去选两种树的问题哈。那么这个下一章讲哈。好，我们现在呢就回到我们还是要有的，就什么还是要有一点，就是什么大家没睡着就来做题啊。做题，说实话我现在越来越什么，是我们周五我们有小组哈，我们就有做题，我们有活动的时候就有做题，如果那个题太简单了好像又不太好啊，所以希望这些题大家不是特别简单哈，如果是太简单了请大家回去去看那个后面还有几个题啊，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打印的哈，先是有这个地方还有那个讨论的哈，这研讨的题简单的话你就应该去看那个讨论的题哈。好，我们先来看，所有定罪的论断必然招致负的定罪，对不对？所有定罪的论断怎么样？必然招致负的什么定罪哈？好，对不对呢？好，对，啊，有没有谁有没有反对的？对，有没有反对？有没有论断这个对的？好，那对哈，好，论断。怎么样？既可能是定罪的论断，也可能是好分辨什么啊的判断啊。好，黄均法则和什么是决定如何应用如讲经文应用具体情况的智慧准则？啊，这个哈，释马哈，大家现在知道了哈。刚才我也没把这个释马跟大家说了半天，释马没告诉你，这是什么表示的示哈，启示的示。马呢是什么？王字牌马，不是什么斑马啊，也不是骏马啊，也不是马永刚的马啊。好，是什么释马？实际上就是什么黄均法则，就是什么爱人如己。释马就是什么？释马是什么？尽心尽意尽什么？尽力爱主你的神，或者是什么？要爱神啊。所以呢，这个是从某种讲的是这是西方的东西啊，不西方的东西，或者是说洋人总结，我也不叫洋人，反正就是说，他们现在有一些以前那些人啊用的这个释马呀，用黄金法则，我们可以听一听。但是你如果觉得不好的话，也可以就说什么，就是爱人的法则，爱主的法则。我觉得可能对我们中国人哈，可能更容易更好，既容易记又什么更表明什么意思。这个，当然释马。告诉你这是什么，这是希伯来的，因为释马是从希伯来语，太多了，我也不啰嗦了，对不起，啰嗦了，啰嗦，因为有的人就批评我啰嗦啊。好啊，圣经没有明确说明的情况当中，行使上帝的智慧是不可能的，正确还是错？因为刚才有人说正确，错的哈。行使上帝智慧是不是可能的呢？也还是什么可能的，是不是？没有明确的，我们可以什么？我们可以用圣经一些原则，我们也可以什么根据圣经讲的一些情况，是不是啊？来这个啊，来这个做判智慧的判断哈。可说你求上帝哈帮助你，求圣灵帮助你哈。那如果你熟读圣经的话，圣灵他会什么用圣经的话语来给你智慧。好，第五题，耶稣用什么的比喻来定罪法利赛人的论断？用哪个比喻？耶稣用哪个比喻？丢失钱币、丢失羊、浪子，以上皆是，是哪个？这个就看你看那个看这个影像的时候注不注意了。实际上怎么样？实际上这个福尔格森他怎么样？他这几个他都提了哈。所以什么呀？答案是什么？是 以上皆是哈。好，他这个大家谁记住看啊？关于智慧的教导与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关于智慧教导极为相似，这个大家注意什么？哪个？这个他提到哪个了？弗格森提到，这也是弗格森提到的哈。这个并不是那个经文当中的。弗格森提的谁了？犹大、雅各、彼得、保罗，几个人都挺像的。谁关于智慧教导？啊，雅各应该是吧？对，雅各的兄，雅各是谁呢？耶稣的兄弟。他怎么说的？耶稣的什么兄弟？我忘了这个地方啊，我忘了这个地方那个。如果你去看呢，他怎么说的？耶稣的什么兄弟？这个雅各是耶稣什么兄弟？有人说同父异母，那可是错了哈。但是好像哪个地方是这么印的哈，那错掉了哈。应该是什么？同母异父，这个可不是同什么父异母啊，因为那个中国人愿意说那么说啊，说这个出言中华。但实际上呢，这个如果大家去研究的话，就这句话我是去看，很多有很多人连这个都不同意啊。这个从某人天主教基本就是他们的说法就是什么？天主教的说法就是玛利亚是什么？是一辈子都是童贞女的，玛利亚只生了耶稣一个儿子。这个不光是天主教这么说，这个谁啊？加尔文不是天主教是吧？改革中的哈。加尔文他也持这种观点啊，所以这个就是雅各是谁这句话也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啊。说一句，这个对不起啊，时间啊，好，但是这里提到雅各哈，好，那么今天就到这儿啊，有没有谁还最后有要分享的？有没有分享？或者？如果是你觉得那几个题太简单的话，请大家回去看这几个题啊。这四个题哈，我们经常需要做出判断和决定哈。那到底什么意思啊？请大家回去啊，自己来思考一下。所以就不是什么，不是选择题哈，它就一般会难一些哈。好，你对传福音这有什么帮助哈？这个都是需要我们去思想的哈。好，我们今天就那就到这里哈。好，那我们今天请袁玉为我们做祷告，令我们结束。如今你已经将真理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就帮助我们有更渴慕的心，让你来吸引我们，我们就快马跟随，因为一切的总纲总是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才有分辨的能力，不至于落入了论断。神啊，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日子常常是在这个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上，因此帮助我们的心常常思念到天上的事，赐给我们那属灵的判断，以至于我们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祝福我们要领受的食物，这些都是从你而来，让我们存着感谢的心，以至于我们的生活每一个处境都能够帮助我们有那属灵的智慧，更加的经过操练，更加的体会神自己的心意。谢谢你听我祷告，奉主的名求。 阿门。好，谢谢大家。